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继续讲加拉太书第四章啊第四集，我们翻开圣经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的13到17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好吗？好，预备，请。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议，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到大马士革。好，在2月13号，我在芝加哥转机的时候，照理我看 CNN 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重要的一个新闻，就是美国的大法官，美国最高法院有9个大法官，其中最资深的一位，从里根总统开始一直到今天担任大法官的 Antony Scalia， 他过世了，那79岁80岁，那是在睡眠当中他突然过世。那当他过世之后，那有很多纪念他的文章就出现了，因为他被看成是美国所有的这9个大法官当中信仰最严谨、最认真、最保守的一个基督徒。那之后有很多他的私人的信件公布，他自己的生平当中的一些细节，我们就会发现他跟很多总统选举的候选人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这些总统的候选人们，他们常常会拿信仰的议题来炒作，来表明自己在信仰上是多么的纯正，别人是多么的有问题，然后彼此之间，哪怕是同党之间，他们对于信仰的议题会常常产生一些争执。但是这个大法官，他在私人的生活，在他公众的生活，让我们看待他所表达的信仰是非常的一致。在1998年的一篇他给牧师的信函当中，就有特别提到了关于在葬礼当中，因为很多牧师在主持一些知名人士的葬礼的时候，常常表现出对那些著名的人士的赞誉之词，实在是过分到一个程度，让人家觉得这个葬礼上死去的人他不是罪人，让人家觉得好像在这个死去的罪人之后的那个救主已经看不见了。我想这是对我自己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是当我们怎么样看待人，又怎么样看待神，我们怎么样在看待这之间，我们在信仰当中所终极的信靠的那一位对我们生命的影响的意义。所以这个 Scalia 大法官他就在这个牧师的信函当中写下这么一段，他说，今天在教会的葬礼中，对于人的赞美之词远远高于对基督复活能力彰显的表达，而且这种方式是非常违背基督教信仰的。作为人，我们真的很少有那些实在值得去在众人面前夸耀的地方，而这种方式只会使得我们更加产生内心的羞愧和掩饰我们在内心的丑陋。而更为重要的在于，我们因为被过度的赞誉，被过度的称赞我们的品格与操守的时候，而使我们远离了真正当赞美祷告的敬拜的那一位，而他才是赐予我们无法解释的那种怜悯恩典的赦免之恩的那一位。对不起，因为我是直接用我的中文翻译过来，所以可能不是语句很通畅，但是
你在这个里面你会看到他实在是一个跟耶稣基督跟神有着非常亲密关系的这个大法官。我911之前去过十次美国，然后过去的这360天当中我去了四次美国。我每一次去911之后我不敢去，你知道吗？我怕飞机被打下来，或者我住的楼被倒下来。我去每一次去完美国之后的回来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每一次重复一个信念，就美国为什么那么强大。我从98年第一次去到达克萨斯的乡下看到一帮农民，到我最近去华盛顿 DC 开一个会看到了那么多的政要官员，我得出的结论是一模一样，就是虽然这个国家很罪恶，对不起我这么讲，你们中间拿美国籍的人很不喜欢，我听这句话对不对，但是你不可否认世界上很多罪恶都是从美国产生的，同不同意啊？而且还有泛滥之灾，对不对？我没有讲错啊。但是你不要忘记，在这个世界上，在美国这个土地上，还有那么一大群那么敬虔爱主爱耶稣基督一群人，如果在参议院、在众议院、在美国的白宫、在任何一个角落，都有那么30-10% 的人，那么敬虔的在那里祷告、寻求上帝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国家不可能不富强的。虽然人数在越来越减少，但是我告诉你，还有那么每个礼拜四早晨，国会两院开会之前，基督徒的参议院、众议院先聚在一起祷告。每个礼拜四，我说我们 BICF 的牧师都没有做到，对不对？祷告2小时先，我们有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再让我们看到基督的信仰对这个国家的重要性，对这个国家的领袖的重要性，对这个国家的普通的每一个百姓的重要性，而使这个国家之所以在过去的50年到100年一直引领世界，不可否认，没有国家能够取代中国人。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我们需要好多的思考。而这个信仰对于美国的重要性还不在于它是否是一个国教，它根本不是一个国教，但是它重要在于这个信仰跟每个人跟那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建立。而斯卡利亚大法官他给我看到的就是这么一种表现。而当我们再重新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而这种基督信仰作为一种关系，我们跟上帝这种关系的重要性是一直圣经里面在一直不断的在讲的，包括在加拉太书，我们现在在讲加拉太书的引言，刚刚讲完我们第一堂讲到什么？加拉太书的是什么？保罗我要捍卫自己使徒的权柄，这是他写信的一个重要目的之一。那第二部分讲的更重要的，他不单单是捍卫他使徒的权柄，他还要捍卫他传的福音的信息，因为这个福音的信息的根基不是建立在根本什么律法的遵守的条律上面，而在于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而到了上一次我们讲到什么？我们讲到保罗他之所以得到这么重要的启示，是一个很特别的启示。而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为什么他得到的启示是特别的启示。接下来会从连续四堂讲到第二章，保罗的四个见证，不同程度的四个见证来讲为什么他得到的启示是一个很特别的启示。今天我们的焦点要放在哪里呢？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为什么说他所传的福音是直接得到耶稣基督特别启示而来的。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从他信靠耶稣前、信靠耶稣时跟信靠耶稣后三个阶段来讲。第一个阶段就是保罗在信主之前的经历。保罗在信主之前，13节到14节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同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遗传的更加热心。在这里全本新约圣经只提过2次犹太教，都在这里就在13节14节2次提到犹太教。那很多时候说这个犹太教跟我们今天的犹太教是不是一样？有点不一样。今天的犹太教是我们说 Rabbinic 拉比犹太教。拉比犹太教跟保罗时代犹太教的区别在哪里？ 一个很重要的分裂，就那个时候有圣殿，今天没有圣殿。所以当时整个犹太教的思想有两个中心，不是一个中心，今天只有一个中心，就是拉比们对圣经的诠释，成为整个犹太教世界普世犹太教发展的中心。而当不同的主要的带领的拉比对律法诠释产生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就产生了不同的流派的犹太教。但在那个时候复杂一点，怎么复杂？就是因为圣殿在，所以当时整个犹太人的敬拜的中心只有在圣殿，所以圣殿的敬拜成为对犹太教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但是这个同时产生了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的那个犹太教，而这个法利赛人的犹太教可能就是保罗所遵守的，因为他们强调的不是圣殿的敬拜，因为圣殿当时已经被祭司所占领，所以祭司所代表的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所代表的拉比的传统有点不一样，因为拉比的传统更注重的是解经，注重的是律法，对律法的诠释，这个 interpretation of the Torah 已经成为整个拉比犹太教影响到两千年后今天的最重要的东西。而这个时候的保罗，他为什么会对祖宗的遗传那么的热心？他为什么会在他本门当中最有长进？是因为什么？他所遵循的就是要通过对律法的诠释并且遵守来建立一条一整套的犹太教的基础。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十三条也好，八条也好，都是后世人对整个犹太教的解读，而这个是基本上跟我们基督教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基督教所敬拜的中心是围绕什么？耶稣基督。所以你就看整个犹太教的话，你会发现不管是创造的主宰也好，还是上帝是唯一的也好，还是先知摩西是最伟大的先知也好，律法是不可以改变的也好，包括死人能够复活，这些都跟我们很相似，甚至他们相信有弥赛亚，但是他们的弥赛亚观跟我们不一样。因为犹太教所信仰的弥赛亚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人。而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他见证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我们信仰的中心就从相信弥赛亚是人变为什么？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是神。所以在保罗的背景当中，他非常强调的是他在他自己的这个传统当中的发展，这个传统他叫做家族的传统或者祖宗的遗传，这个和合本把它分成祖宗的遗传。这个祖宗的遗传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些学者就解释，保罗非常有可能他的父母都是祭司的背景或者祭司家族的背景，而以至于他传承的是有先知性又有祭司性的这个背景，同时要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之后，造成了他一个非常综合性的一个犹太教的神学观，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拉比或者见习拉比，我们今天说的见习牧师，他是个非常曾经有能力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到处什么？圣经说他到处在迫害，他是说自己见证他怎样极力迫害神的教会。也就是说，你可以解释一下，某一个无神论者突然之间，或者某一个无神论者，他还是对基督教是拳打脚踢的，最好把你们所有的牧师放到牢里面，还踢上一脚，突然他什么变成基督徒了，你就知道一定有一些事情发生，一定有一些事情是特别的，而且是可能常人没有办法理解的。而这个保罗就是这个人，他之所以他要说我的启示是特别，我得到的福音是那么的特别，跟你们都不一样，是因为什么？你们跟耶稣一起长大，每天跟耶稣在一起吃喝拉撒睡，受他的教导三年半，但我不是的。我原来啊，你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我还在抵挡耶稣，我还迫害基督，我还破坏神的教会，我是这么一个人。但是突然之间他后来被改变了。所以在第十三节第十四节你所看到的，他是迫害教会的一个典型，而且他是在犹太传统当中不断学习长进的一个典型，并且他是非常热心传统。这个热心 Zelotes 就是什么？英文 Zelots， 中文把它分成奋锐党人。 Zelots 就是奋锐党人。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有没有啊？奋锐党人，马可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六章， 都有提到耶稣在拣选十二门徒当中有一个人就是什么奋锐党人什么西门。这个奋锐党人 Zelotes 英文说 Zelotes， 而保罗在这里就用了这个 Zelotes， 这个 Zelotes， 我是一个什么甚至为了宗教的原因我可以去杀人的，是这么一个人。而事实让我们看到他逼害很多基督徒，把他们送到牢里，那石头砸可能都有他的份。而这么一个人突然会转变，你说他的启示 很特别对不对？很特别是不是？所以你就看到保罗他从他自己的背景开始讲，他讲到他的传统是怎么样，而这个传统是非常吸引他的，因为他整个原来的一生都是在为了这个传统。就像我们中间很多的基督徒，他原来的一生的目标都是跟基督教毫无关系，突然他会改变。在这里说到这个祖宗的遗传，这个遗传 paradoxis 是包含了什么呢？第一 Tora， 你知道整个犹太教的传承当中很复杂，第一个部分就 Tora， 就是我们说的摩西五经。这个 Tora 对拉比们开始对托拉开始诠释的时候就产生了 Mishnah， 对 Mishnah 又进行诠释的时候就产生了 Gemara， 对 Gemara 加上托拉加上 Mishnah 在一起就变成今天的 Talmud， 就今天我们说犹太人的智慧两千年的 Talmud 就是这么来的。而保罗他所最最要追求的就是整个这套系统，而这套系统所讲究的并不是你跟上帝之间个人生命关系的建立，而是什么？追求的是一套行为准则。所以基督教非常非常反对你只是遵守行为的准则，而基督教的信仰它最重要的关键点是你跟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生命的建立。而这个建立的基础是什么？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主动把这个恩典给你，使你什么能够跟他建立连接，使这个生命得到营养的改变，以至于产生什么所谓我们说圣灵的果子。而这圣灵的果子恰恰不是圣经所说的旧约圣经所说的什么律法的条规。所以你就看到保罗他原先遵守的整个一套都是什么非常反对基督教的，但突然他会被改变。我前两天有机会跟我过去一个很好的一个本地的一个弟兄有点连接，那他做传道人了。这个弟兄很有意思，因为什么？他曾经是练武的，练武术的。我之所以这个对他有兴趣，因为什么？我小时候啊，我小的时候、啊、我很想做什么，你知道？做大流氓啊，真的就做 mafia， 还要做大的这个mafia 啊。这个所以呢我说做 mafia 呢一定要有很多保镖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对于习武，我自己也习武，然后我对于习武的人就特别崇拜，你懂吗？我将来要请几个保镖是很有那个。后来有一个机会我就跟这个弟兄认识了，因为他曾经把中国的散打冠军用一分钟打倒，出手一分钟内两个回合把他打倒。然后我就问他，如果有15个人来攻击你怎么办，你能不能打赢？他说没问题啊，口气很狂啊。他说因为什么？能够敬我身的就3个人，你懂我意思吗？其实我只要把这3个人打趴下就够了，剩下的人就不敢上来了。而且这个人呢他原来做什么呢？他要寻遍名师，同时要到处踢馆。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到处惹是生非的人，而且到处无论在哪里他都要去跟人家斗，他都要把人家打倒，然后显得自己的武艺高强。我以为还在武打小说里看过这种事啊，结果这种人就在90年代、80年代的中国现实生活中在我身边出现过。而这个人还不单单习武，他有很多灵异的经验，他什么功都，反正中国政府认为是邪教的功，他都学过。然后呢，他还跟我说他能够看到天开，他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神灵，所以对他来说信仰这个世界是有鬼神的毫无困难，因为他实在就看到过。他说你觉得我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这种地方来的。而这么一个人你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呢？他现在在做牧师。 他今天居然做了牧师了。而你一定会想，哎，什么事情在他生命中发生，你懂我意思吗？而什么事情到底为什么会改变他到这个程度？我想这种事情，我不是说我在强调那种很 dramatic 的， 我不是说一定是很戏剧化的，发生某一件事情就一定这个人重生得救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当一个人真的信靠耶稣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一定有一些事情发生。前段时间，我有一个机会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我坐下来跟某一个金融学的专家，因为他写过一两本书，可能对整个中国很风靡，销售量在几百万册的，这个人呢也是在媒体上 很受争议的这个人，我不知道他今天在不在我们当中，我不敢提他名字，否则你们就麻烦一点，他跟我坐下来又谈完之后呢，我就走了，我第二天就飞了。然后回来之后两个礼拜回来之后，跟他在一起的那两个姊妹就告诉我他信主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另外一两个弟兄，他们都不敢相信，他说这个人怎么会信主。但是重要的信息在 but， 我发现他从来不在教会聚会，所以今天可能也不在我们当中。我不知道现在我不知道，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大半年前的事情。而且我并没有发现他在信主之后有很大的生命的改变，他没有对圣经产生浓厚的兴趣，没有，他也没有怎么样看圣经，他圣经的知识很丰富，他对于历史考古这些的知识比很多牧师不知道丰富多少倍，他对圣经的人文很了解。但是我发现他生命当中没有一种很本质的那种改变，就像一个小孩子生出来这种经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哎，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可能来到教会已经一辈子了，但是你会发现他的整个基督徒的信仰好像还是处于一个并没有生命的状态。所以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他是没有生命的基督徒。他可能都有来教会聚会，他甚至有参加祷告读经，甚至有什么，什么样的 你所要求的东西他都做到，但是他没有什么，他没有重生的那种经历。所以你知道吗，当一个人他把什么事情，把宇宙万物的关于神鬼所有的事情都想通的时候，这样的人他不是基督徒，他叫悟者，就是佛。当一个人他不单单想通了所有的这些，他还认为宇宙万物有一个创造的主，这样的人他也不叫基督徒，他叫一神论者。当这些他都想通了，有一神论，有想通之后，并且他也相信耶稣是先知，亚伯拉罕、雅各、以撒到摩西，他全部行不浪当都先知，我都相信旧约想讲的每一样的东西，并且我还讲穆罕默德也是先知，他叫回教徒。我叫回教徒。还有你所有讲的我都相信，但是我的生命并没有一种里面的变化，这些我们都叫就叫名义上的基督徒。我们今天讲这些的目的不是要你指哎这个人是什么那个人是什么，只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需要来到主的面前说，我到底是谁，主啊，我有没有像保罗曾经是这样，但是我之后有改变呢？很多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可能有重生得救，但是我们生命并没有翻转。我发现有两教会，有两个不是我们教会啊，我们在中国的教会，我看到有两个趋势。一种就是什么，心中冷淡，另外一种是什么，极度狂热 Zelotios， 就是那个叫奋锐党人。今天中国到处都是这样的基督徒，这两类要么就是什么礼拜天基督徒，要么就是 Zelots。 但是保罗说什么，你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到我们心里火热，却我们不是 Zelotios， 我们心里是火热的，但是我们不是狂热。我们常常是服侍主了，但是我们不是做极端的行为。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是，我们如何可以从一个冷淡的状态改变过来。如果我没有重生的话，求主帮助我重生，让我虽然在教会一辈子，不是因为我曾经洗礼，不是因为我是五代基督徒，不是因为我的传承，而是因为我跟你耶稣基督有私人的关系，我们有建立这种生命的连接，使我可以重生得救，以至于我可以身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有吗？第二方面，第二方面是根据保罗在信主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来看，他是一个蒙神光照的，是个蒙恩的以色列人。你看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的上半节，在这里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外邦人中，保罗之所以信主是因为什么？三个原因啊。第一，他是被上帝所拣选的，圣经说从母腹里被分别出来。第二，他是被上帝什么蒙召的，圣经说又施恩召我的神。第三，他得到启示是上帝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保罗的心里面。而这三样事情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什么？要把我把他要我把它传在外邦人中。外邦人就是外国，在原来文字的当中的意思。他在这里说母腹里就被分别出来，你会看到在耶利米的经历当中是同样的事情。耶利米书一章五节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你就看到没有，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传道人，不是你要有一首诗歌，我那天跟多加牧师说，哎呀，最讨厌了，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哎呀，这神学上很大问题啊，对不起啊。那我一讲到这些，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讨厌我，对不对？你觉得你是谁，对不对？你怎么老是看不惯这些东西？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些最基本的神学立场上的偏离可能使我们整个的信仰走偏掉。什么叫我已经决定？明明是上帝拣选于我在先啊，我有什么资格啊？你知道这些诗歌最大的问题，就那天我把一些诗歌发给我们有一些敬拜团的领袖们去看。我们中间有个弟兄就很好，他本身是艺人背景的，但是他有神学造诣，他圣经功底也不错。他说问题就出在歌词上，问题就出在歌词上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写这些歌词的时候没有经过很深思熟虑也就算了，我们自以为是有圣灵的感动，但是圣灵的感动出来的东西如果跟圣经是对立的，你要小心了，你已经小心了。在这里看到什么？是神从母腹里把我分别出来，是神用施恩召我，是神把他儿子启示在我心中啊，很清楚。我不再讲预定论了，你也不要以为我是加尔文主义者， 我就算是的话也是非常 weak， 就用着你们常常在媒体上说的一句话，就弱弱的说一句，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 ？OK， 真的是弱弱的说一句啊。那诗篇说什么？我从母胎里，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我为什么赞美你啊？不是我决定要赞美你啊，不是我有能力的赞美你啊。不是我的感动了我要赞美你啊，你感动，你自我感动来赞美的，还是出于你人自己啊？是因为什么？你是因为你招我，是因为你施恩怜悯给我，是因为你的爱吸引我，是因为你圣灵的感动跟交通，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蒙召啊，他说是施恩召我的神啊，保罗说施恩召我的神，这跟诗篇的讲法是一模一样的。诗篇的大卫说什么？众海岛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看到没有？很清楚，保罗是用旧约先知的这种说法，因为他的背景，他回 record 他自己，原来我自己被呼召，我保罗被呼召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是因为神的恩典。 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跟神遇见的时候，我们缺少一样东西，就是这个重生的经验。那位弟兄，那个武术大师，他又跟我分享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说早年的时候他跟随一个韩国牧师。这个韩国牧师在这之前他听到福音之后啊，然后呢他就看到，哇，天真的开了。然后他看到很多东西，妖魔鬼怪都被耶稣打败了。所以他的这个耶稣啊，就是这样的一个 picture。直到有一天，他碰到一个韩国牧师，这个韩国牧师是被称为像流泪的先知一样，因为一讲福音，一讲十字架，这个牧师就会流眼泪，然后就感动他。他第一次承认他是个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是否像保罗一样？你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你不是单单理性上认识自己是个罪人，你还在心里面，你什么？你被感动，你承认自己的罪。而保罗甚至认罪到一个程度，他说什么？他是罪魁，在所有的罪人当中，他说他是罪魁。而在这里你会看到，我们今天好像不是这样。今天很多时候，好了，你既然那么努力的来传福音，我给你点面子吧。那我现在常常还是会碰到有一些机会，弟兄姐妹会请我跟一些朋友们去传福音啊。那我发现我原来用的方法呢，是我要努力说服他，真的，我动很多的脑筋，我学习很多，很刻苦努力，我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我怎么样 convince 他。我怎么样说服他，怎么样让他明白耶稣是神，耶稣是真神，你要悔改。我是用这个方法，后来我慢慢也发现这也不对，因为他能不能信主不是你我的事啊，是什么？是神的事情嘛。所以人能够信主悔改是什么？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所以你发现没有，开布道会，我每一次在这里开布道会，我呼召很短，你们发现我不像极端的加尔文主义者，极端的加尔文主义是不呼召的，你知道吧？讲完布道会，那个加尔文五点论的大师们讲完福音就走了，你们信不信你们自己管吧，你上帝的，我还不是这样，对不对？我基本，所以我不是大师嘛。我基本上我不是那个，我把福音一定讲清楚，但是我会呼召，但是我不会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用感情啊，用音乐啊，用什么那个啊，让你哎呀很感动啊，我就说一分钟，我说你如果愿意信耶稣，请你举手，请你到前面来，耶稣不要放弃这个机会，一分钟讲完就好。因为最终一个人能不能信耶稣是什么？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事情。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把福音讲清楚，把信息讲清楚，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没有重生的经验，因为我们虽然头脑里面明白了，但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并没有这个感动，并没有真的把我们的心打开，让耶稣基督进到我们当中来。而保罗他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他就是什么？这样一个见证。那我在这里想提蒋公的见证，老蒋的见证哦。那很多人都一直在传他是基督徒，后来他的日记被那个解读了，被公开之后，我们也真的发现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有很多的传闻是有点不符，有人就认有一种最早的解读说，哎，他娶宋美龄啊，娶蒋夫人，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对不对？然后是因为蒋家宋家都是基督徒，所以要求他是做基督徒，所以他为了政治的目的，所以他什么信了耶稣，然后跟那个这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1927年蒋公第一次下野的时候，他特别有去日本拜望宋夫人，就是宋美龄的母亲。
当时宋夫人就跟他说，我们家都是基督徒，我们希望你也可以成为基督徒。那么讲很有意思，他很含糊地答应了宋夫人，他说我答应你去看圣经。结果后来他们就在上海举行了婚礼，是用基督教的仪式举行的，但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洗礼，也并没有口里承认。直到1930年的时候，蒋就宋夫人要过世了，老夫人要过世了，那么他很希望看到他蒋能够 信耶稣了。而最重要的，根据蒋夫人的见证，根据蒋自己的日记的见证，有两件事情发生在蒋的生命当中，都是很危难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石友三，大家知道吗？就当时国民党就是一个军阀，他要偷袭蒋，而当时非常有可能就说这个命就没有。那个时候他透过祷告得解脱，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情就是中原大战，那冯玉祥跟阎锡山要偷袭蒋，当时也非常危难，经过祷告，经过那个蒋夫人一起祷告，然后在非常危难当中让蒋有了这样一个生命的经验，那以至于他后来能够归信耶稣。如果你整个看蒋的这个信仰生涯的话，分成三个阶段，就1927年以前他是佛教徒，所以严格的说他跟蒋他跟宋家联姻的时候他还是佛教徒的背景。那第二个阶段就是1927年到1949年之间，他是怎么样慢慢从一个佛教信仰的儒家文化的背景慢慢转移成为一个基督徒。到第三阶段就是1949年以后，政权没有了嘛，痛定思痛嘛，人啊见骨头啊，就是这样啊。对不起，对曾经的领袖这样，他也不是我的领袖嘛，对不对啊？悔改了嘛。所以你就看他的日记，有他的圣经，他曾经用的圣经有很多很多什么很重要的批注在圣经旁边，自己的灵修。但非常可惜的一件事，蒋公一生身边有那么多的名目，但是没有一个人敢真的对他讲真话，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他的灵性的成长是非常有限。如果你可以把他的讲章拿来看的话，台湾都公开出版，你如果把他的这个他的日记这些调出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么有追求的灵性有追求的人，可惜不管是最早替他洗礼的江长川，还是后来现在这位大师还活着，我不敢提他名字了，都不敢对他，因为什么？对不对？所以你个人的经验，你个人的经历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建立。第三，根据保罗他信主之后的经验来看，他是得到启示的基督的使徒，在第十六节的下半节到第十七节这么说，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到大马色。在这里他说没有，而是他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原文就是没有与属血和肉的商量。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些人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我得到的启示，我信了耶稣之后所得到启示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没有得到任何，接下来说没有上耶路撒冷去，没有上到什么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中心去，没有去过，我也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的帮助，而那些也没有去见那些先我做使徒的，不管是彼得不管是保罗，而是他整整有三年，他被信了主义之后，他有三年的时候他去到亚拉伯的旷野。这个亚拉伯的旷野在哪里？今天我们不是很知道确切，我们这是在圣地游的地方，在约旦，非常有可能那一块就是保罗曾经待过的，在三年旷野的时间。所以一个人安静很重要。你看到保罗的生命当中其实跟耶稣有很相似的地方，当在人群当中太多的时候他突然会走掉，在人群当中太多的时候他突然会离开一段时间。所以有的时候，哎，牧师啊，你怎么又不在了？有没有这个疑问呢？啊，对不起，我去玩了，真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个牧师每天在人面前，每天一天24小时，我
我告诉你，他很难听到上帝要跟他讲什么，他连读圣经的时间都没有。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压力都很大，对不对？我每个人的工作的时间都很大，对不对？我每周我稍微计算一下，最少60个小时，所以你们不要跟我那个complain， 不要 complain， 你们才40多个小时，我最少60个小时，但是我还是不够用啊，我的时间还是不够用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必须要退出来一段时间，请你们原谅我，请你们理解，真的是需要。因为如果你们希望你们的牧师是很认真的在主面前以传道跟祈祷为事的，你们需要给他时间空间。你再看中国教会的牧师们，哪一个不是累得精疲力尽？当一个牧师不健康的时候，他的教会怎么健康？我问你，当他的生命不健康的时候，他讲台上的信息怎么健康？当他整个的疲倦、家庭的压力、重担、经济上的等等等等在攻击他的时候，他怎么可能真的能够以祈祷传道为事？在这方面的，我觉得西方教会比我们做了很多，台湾教会做的也远远不够，真的真的不够。我有时候看到很多台湾的牧师这么辛苦在传道，你知道吗？有一个统计表，美国的一个专门做婚姻家庭的基督教婚姻家庭的服事的一个统计表，发现什么？全台湾精神负担压力最高的并且忧郁症比例最高的是教会的牧师的太太。你们还笑？你们一点都没有爱心啊，你们还笑？这我都我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不是教会应该开心的事，这是教会的羞辱啊。如果这个教会的牧师，那天那个我那个韩国那个我们的 Peter 牧师在跟我一起聊天的时候，我感谢上帝，你又可以给你做律师又可以做牧师啊，但是我希望你是以教会的传道祈祷为事啊。他就跟我说，他说如果我们的教会付给牧师的薪水太低的话，是教会的羞辱。今天中国教会有没有讲这句话？有没有讲这句话？我们都是觉得，哎呀，教会就是这样的啦，牧师应当吃苦啦，谦卑，你只有把你配的低，你才能够低头，你才可以谦卑啊。所以中国教会这样是没有前途的，我敢这么讲已经 不容易了，那些我中国教会的牧师们敢这么讲啊。所以如果这个整个台湾发现忧郁症得病率最高的是教会的师母，我告诉你，这些教会在干什么？这是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的亏欠啊。那我讲这些话肯定有些人又不喜欢了，我实在没办法，我也喜欢你喜欢我多一点，但是我真的，这是我们的现状啊。我们还凭什么说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我们还凭什么说我们要接福音的最后一棒？连教会的师母都成为忧郁症最高的那个群体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个牧师他怎么可能真正的能够专心祈祷为事？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吧，求主帮助我们吧。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在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有突破呢？是因为我们很多过去的遗传、过去的背景把我们捆绑住了，使我们没有办法真的能够脱开，可以认清楚这个福音的真道。但是我很佩服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位传道人，这个传道人真的不容易啊！他信主之后不是没有挣扎，很挣扎啊！他因为原来是要跟人打仗，老是把人打倒在地的。他有一次坐公车呢，就你知道中国的公车嘛，要理解的嘛，都要挤的嘛，对不对？那身体的味道也不是那么香，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就出现了摩擦，一出摩擦，那个人呢也个子又高大汉，就给他一拳。哇，那个那还搞啊，他是什么人呢？他一下子就在车上把人家一招把人家打倒在地啊。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他突然在那个时候圣灵感动他，哎，你是基督徒，你怎么做这个事情啊？哎呀，他想着他就冲过去把那个人抱起来，马上亲他。然后多年以后，这个见证还是他的同工告诉我的。我去向他求证的时候，他还很害羞，他说嘴巴的味道不太好闻。但是你看到生命的改变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一个鲜活的生命的改变没有？还不单如此啊，他后来 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北京去了一个城市，我不敢提这个名字啊。去到他离开北京，他有一个负担，去专门服侍那个地区的盲人，服侍那个地区的盲人呢、啊。然后上那边之后呢，他还常常参加那个武术那个交流的那个观摩，他然后就认识道教的人，又认识佛教的人，又练气色练气功的人，这些人他都知道，他都练过。结果他还跟当地的宗教局做了好朋友。为什么？因为宗教局局长要学武术，拜他为师啊。说感谢上帝啊！所以那个宗教局局长知道他是牧师，还说：“哎，你给我们专门在宗教局的干部讲一堂宗教信仰与健康生活。”感谢上帝。保罗的见证，保罗的见证。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传道人，就在我们身边的一个鲜活的生命，很普通很普通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管是高高在上的蒋公也好，还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蒋公75年过世的时候，他原来的遗嘱上是写着，就是什么，是他是说自于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后来蒋夫人说不对，这句话他说我一定要加上自于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总理信徒为什么？他在之后的余生当中，他每天都有记日记，每天都有灵修，每天都有跟耶稣基督的亲密的关系。因为他生命改变了，所以他的余生，在我看来，他49年以后的影响力比49年以前更大。因为他的生命改变了，不再在以这个世界上的为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聚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同思考保罗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为什么他会得到很特别的启示？你看到他从信主以前，跟他信主当时，并且新住之后，他整个生命的一个翻转。最后我想我还有25秒，我想念 一段文字给大家，就是那个斯卡利亚大法官的葬礼当中，他的儿子是个神父，在追思礼拜当中所念的。他说，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是因为一个人的缘故，我们当中许多人都知道他，更多的人只是听说过他，有许多人爱他，但有许多人咒诅他。一个不乏争议但又慈悲而著称的人，这个人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你看他在葬礼上不是说你们聚集是为了他父亲的缘故，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昨天今天明天都是一样的。这一点我们今天的思想跟祈祷有了方向，而且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看，心怀感恩的回顾昨天，为了今天献上祈求，怀着希望迈向永恒。我们为耶稣赐给我他，就他父亲，一个真心相爱的女人和他度过55年的婚姻生活而感谢神。这个女人不但为他心心相印，而且让他负责任的做人做事，而且这个女人给他带来9个儿女，虽然他常常把这9个儿女的名字搞错。他还说，即使王者的一生令人敬佩，尤其是这个令人敬佩的人物对他的品格的赞美，都会导致我们忘掉我们应该为上帝对罪人的无限的大爱而祈求并感恩。他现在一定也希望我们在这里因为敬佩而忘记他，而祈求那一位。我们为他祈求，就是继续表达对他的爱，对神的爱，并且求神的爱来祝福他。所以最后他说，我们也注视永恒的耶稣，或者说我们展望我们自己在永恒中的位置，思考是否会与主同在。虽然我们在为父亲尽快进入永恒的光荣而祈求，但我们不能忘记自己。每一个葬礼都在提醒我们，在今世和来世，现在和永恒，在悔改的机会跟受审之间，区别是多么的脆弱。